没有在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以前的南非总统，他的名字叫做尼尔森曼德拉。尼尔森曼德拉总统有何不同的经历？他被南非分离主义的白人所厌恶，只是因为曼德拉他是黑人，他也曾经被白人关进去监狱里面有26年半的时间。在这个监狱里面，他被放在一个孤岛上受到了无比的痛苦，被当作是最严重的政治犯来处理。他6个月的时间才能被亲人所探望，每6个月才能够有1个人去探望他，这是很过分的一个政策。他只允许6个月的时间，外面有人可以写一封信给他。他被关在当人烦的第4天，他的母亲就过世。第2年，他的大儿子因为车祸死亡，他却不准许去参加他的大儿子的葬礼。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明就里的，他在他所住的那个公寓当中莫名其妙就被人赶了出来。二女儿也因此得到忧郁症。他被关的第14年，大女儿生了孩子，于是他就去探望他的爸爸。女儿曾经写信给她的爸爸，叫她的爸爸给她的所生的女儿起一个名字。父亲于是在和女儿交谈的当中，在临走的时候就暗暗的就把一张纸条射进去他的女儿的手上。他的女儿一打开这个字条，就看到他爸爸写了一个 hope 字，就是一个盼望这个字。他的女儿看到爸爸给他的女儿的名字的时候，眼泪就是流了下来。在便条的当中，他的女儿看到的是他是希望。在监狱的期间里面，孟德拉就受到了很多的苦楚，亲人离开他而去，他不能够亲自的送他的亲人离开。1990年2月11号，曼德拉就从监狱被释放了出来。1993年，曼德拉被选为南非的总统。曼德拉一上台之后，照理来说，这个是曼德拉来报复他仇人的时候，可是曼德拉没有这样做。 曼德拉可以报复，就是对付把他关进去监狱26年半的白人的政权的总统，可是他不要这样做。他第一样事情就是他上台之后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叫做真相和解委员会。他请了当时候的大主教杜杜就来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会长。他强调饶恕和和解，开创了饶恕和和解的社会。他的这份爱心叫人十分的感动。虽然他很长的时间被关进这监狱里面，却能够停止南非的烟狱和报复的那种行为。开始他带领的南非就是人人都有饶恕的心，他努力创办一个饶恕、和解、和平的国家。曼德拉没有被仇恨和伤害捆绑住，反而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和圣灵的给他的能力，饶恕伤害他的人。他是一位真正得到释放的一个人，他成为在灵里面被释放的一个总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今天的世界，带领今天下午，让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给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被任何在我们里面的苦毒和仇恨所捆绑住，好让我们能自由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带着伤痕的人，如果你在外面行走的话，你就和人结交朋友的话，有时候他会把他心里面的伤痕讲了出来。内心的创伤是需要得到医治的，要得到医治，除非是我们学习怎样饶恕别人过犯的这个功课。就好像孟德拉，他学习了饶恕伤害他的白人政权。今天我们要以几方面来看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要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饶恕是神的命令。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所说的话。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他讲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已经教导了门徒怎样用主祷文来祷告。如果我们都熟悉主祷文的话，我们都知道主祷文有一段这样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的字根和饶恕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债，除非我们免了人的罪债。同样的，我们饶恕人的过犯，饶恕人伤害了我们，神也会饶恕我们曾经有的这个过犯，神也会医治我们的伤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赦免和饶恕是息息相关的。或许我们会反应，这人伤害了我这么深，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每一次想到那一天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生气。饶恕他没有什么，没有这么容易的事。的确，要饶恕一位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内心的伤痕要靠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来得到医治。饶恕是一个被医治的过程，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其实饶恕就是医治我们心里被伤害的过程。在辅导课程当中，我们常常要帮助人心里有创伤的时候，我们就要他学习饶恕的功课。如果他不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的话，他的伤痕永远在里面。饶恕是被机制的课程，我们需要不断的饶恕了，一直到饶恕到我们的内心的痛苦消失为止。当一个人的创伤越深的时候，所需要的饶恕也就越多。每当我们想到伤害我们的那个人的时候，心里必定是很痛苦。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要学习到这一方面，让我们也能够想想看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让我们靠着神来学习饶恕他人的过犯，也把我们的伤痛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告诉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各位，我们是神所爱的，这是我们要嫉妒的一点。那伤害我们的人也是神所爱的，不论他是基督徒也好，他不是基督徒也好，他也是神所爱的。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爱那伤害我们的人。每次想到那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做，一直到我们完完全全的饶恕他为止。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的爱瓦大学发生了一宗恐怖的枪击案件。一位中国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做卢刚，他拿了一把枪进到大学的物理系大楼，将当时候在开会的几位教授、研究员和学生都杀死了。然后他到二楼把系主任也开枪杀了，然后再奔上行政大楼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和他的助手，最后他自己开枪自杀。案件发生了之后，调查的人员就发现这位学生卢刚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成绩是特别好。 很可惜，在学校里面，他的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常常的和同学闹翻，又和导师的关系也搞得不好，也就难怪他没有办法跟同学合作，他就离开了群体，独来独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孩子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从如甘这个例子，我们养育我们的儿女，不是单单把他送到大学出名的名校而已。我们养育儿女的目的，乃是培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搞好。我们养儿女的目的，乃是培养他跟人的关系搞好。这两个关系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以为说，我给他吃得饱、喝穿得好，送他到名校，我做父母的责任就这样完成了。不是的，我们两个都要注意。调查发现，凶手杀人的动机是为了论文不获奖。凶手认为他的论文应该是优秀的，但是他没有得到教授和校方的肯定。他多次和校方以及系里面的人关系搞得很不好，而且常常的有争论，他投诉都得不到结果。石子中的副校长，他的名字叫做安妮。安妮是一位中国宣教士的女儿。安妮本身就在她父亲在中国做宣教的时候，在中国出生了。安妮很爱中国人，把中国的学生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指导他们。生活上面也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每当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他开放他自己的家，请了中国的学生来到当中。记得安妮啊，在枪击案过后，就送到医院急救。他的三个兄弟都从四面八方来到医院，所附在安妮的床上。两天之后，安妮不治就身亡了。安妮的三兄弟都抱在一起，在病床上痛哭流泪祷告。但他们在祷告过后，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说，我要写一封信给凶手卢甘的父母亲。他这封信这样写：我们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当我们在伤痛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震惊和哀哭，我们也同样的在关心，也为你们祈祷，也就是卢甘的家人，我们都在为你们祷告，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到同样的震惊和哀哭。安妮相信爱和饶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我们中国人也许 受过武侠小说的影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被灌输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安妮的三兄弟面对着他们亲爱的人被杀，照理来说很悲伤，很恨他杀死他自己兄姐妹的那个人，但是他们没有去有任何的报仇的意念。根据常理，安妮的三兄弟失去所爱的亲人，可以说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咒诅的语言，可以想到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报复，也可以恨所有的中国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安妮的三兄弟希望他所写的这封信能够译成中文，附在炉甘的骨灰的盒上。他们担心因为炉甘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炉甘的父母在他们的心中的伤痛能够给他的父母有何等的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伤害和被伤害的事情很多，像这个爱奥瓦大学的事件常常的在发生着，世界上恩恩怨怨的事经常发生。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爱你的仇敌和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就好像安妮的兄弟一样饶恕炉甘，以爱去爱炉甘的家人。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这样做，我们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第二点，饶恕是神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没有触犯任何罗马的法律，也没有做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也不曾犯过任何罪，也不违背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的任何的原则。可是他却被他所爱的世人弃绝，他们这批人把耶稣带到各个他的山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是冤枉。在十字架上他说了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与神为敌，人的罪使人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内心的满足。神爱世人，神要人来到他的面前，得着神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他要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就这个工作。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这样说啊，这样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饶恕人，罪得赦免。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和神和好。神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为何不能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过犯呢？神为我们设立了榜样，饶恕了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去饶恕别人，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 得到神的饶恕。神说了这样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和我今天都是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无过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错事的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都会有时候有意和无意的伤害到别人，我们也要得到他们的饶恕。让我们一起学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觉得很难去饶恕别人，不妨想一想，神曾经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我们，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进到他的爱里面。他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也应该要接纳其他世界上凡是伤害我们的人。第三点，饶恕是得平安的途径。一个被伤害的心灵是不好受的，也许我们的内心会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许我们会咒诅那伤害的人，也许我们看到那伤害我们的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我们就会要在心里面很痛骂他。也许我们希望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能够有不好的经历，这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想的。一个人没有饶恕他人的过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完全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平安？原因是第一，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有苦毒，我们希望那伤害我们的人没有好日子过，一看到他过得好我们就很不高兴，看到他过得不好我们就开心。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我们要除掉我们内心里面所有的苦毒。第二点，我们常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不得到平安是因为我们违背神的命令。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也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违背神的命令是罪，罪使我们得不到平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会在忧愁的当中过日子，使我们在怀恨中过日子，使我们在苦毒中过日子，使我们无法过喜乐的生活。长期以来，这些愁苦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血压就会提高，没有胃口等等不同的病就接踵而来。记得《箴言17:22节这个段宝贵的经文说：“喜乐的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故枯干。圣经箴言第10:12提醒我们：恨人挑起争端，人之言一啊爱人之言一切的。 过犯，恨人挑起争端，爱人之言一切的过犯。饶恕是我们和神关系的一个反应，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我们越亲近神，越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越成熟，我们就能够爱人，就能够爱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我们那受伤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医治。从前有个女孩子，总是做了一个怪梦，她梦见中看见。 看见，很多人就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房门上有一把生锈的铁锁，人们插在里面哀求。每当他梦这个时候，就被吓醒，他就觉得自己胸口很闷。 惊慌的事，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久而久之，他得到一种病，他觉得他的胸很闷，心神不定，非常的烦躁。他听说，他心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能够医治各种不同的病。 于是他就去见这位传教士，传教士告诉他什么？这个病不难医治，我给你一把金的钥匙，你挂在胸前。但是你要记得一样事情，如果在梦见那个光景的时候，就用这把钥匙才开这个黑暗的门。 把黑暗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放了出来，这样你的病就会好。他感谢了这位传教士后，把钥匙挂在胸前，就回家。过了几天，果然又梦见同样的梦，梦见里面的人。 他看到更第一次梦更深的人，到底这些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呢？里面的人就是他曾经痛恨的人，曾经骂过的人。里面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灵是他小时候被人欺负的那些人。 他几乎要被一些小朋友弄死在河里面的那些人，他痛恨的那些人，全部显现在梦中。而在碗里面看的时候，他看到还有一条瘸腿的狗，那条狗就是他在上学的时候用脚把它踢倒。 直到只狗受伤，他想， 我可不能打开这个房门。为什么？这些人都伤害过我。于是在求救的声中，他收回了这传道人给他的金钥匙。半年过去了，他的病还是一模一样。于是他再去找这位传教士，传教士就告诉他说，只有最后的一次的机会，否则的话你的金钥匙也救不了你。今天晚上你还会梦见那场景，但是你一定要把锁打开，用这个金钥匙把锁打开。当这个钥匙和锁生锈之后，你就打不开了。听了传道人的话，他定下了决心，一定要今天晚上在梦中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要把钥匙打开。于是这个梦在晚上又再出现了。他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他记得传道人的话，就把锁一打开，门一打开，所有关在里面的人都跑了出来。当他们把所有的人关了出来，被关了出来之后，他还看到那只瘸腿的狗也跟着出来。他在营营业业当中看到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没有梳头发，她肮肮脏脏的女孩子从里面走了过来。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到底她是谁，他仔细在看，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样子跟她一模一样。这个女孩子使他惊醒，原来是他自己也被关进去里面。有声音说，你困住了别人，也困住到了自己。你所把别人锁进去里面，你也把你自己锁进去里面。你的怨恨害了你。从此以后，他的病就好了，整个人变得很开心，整个眼光红润，十分漂亮。弟兄姐妹，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个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你的内心有没有黑矾持？那你如果有的话，那你没有啊？也你那里有没有你憎恨的人呢？有恨别人就会使到我们被困在里面，我们饶恕他人便能释放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是学习饶恕人的功课。箴言十章十二节这样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经历到不平的事情，常常会经历到冤枉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声言，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声言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场所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中，我们要学习欣赏别人，多看别人的好处。腓立比书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点，爱和饶恕是两方面的。我们从这个图片里面，我们有看到这个图片是讲到约瑟，他从小就被他的哥哥所陷害，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地去。因为约瑟是一个很天真的少年人，他把心里面常有什么就是讲了出来，他把他的父母给他预备的彩衣也讲给哥哥听，哥哥于是妒忌了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地去。我们知道神和约瑟同时在约瑟在埃及地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来到创世纪第45章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就是当迦南地面临饥荒的时候，哥哥来到埃及地见到约瑟，约瑟跟他的兄弟见面，约瑟就讲了这样的话：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地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为要保全生命。约瑟对哥哥所说的话表明了他还是爱他的哥哥们，虽然他的哥哥过去做了一些伤害约瑟的事情，但是他早已饶恕了他们，恨人挑起争端，爱人遮掩一切的过犯。神一直用这一段话来提醒我们，我特别用红色写，让我们能够谨记到这一节的经文。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以爱待他，就是圣经的原则，耶稣的教导，只是我告诉你们，以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约翰卫斯理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到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之后11年才有一个孩子，他们两夫妇非常非常的恩爱，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宝贝，男孩子相当的可爱。男孩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丈夫要出门之前就吩咐他的太太说，不要忘记在桌子上面有一瓶的药水，这个是很毒的药水，你不可以让小孩子碰这瓶的药水，否则的话他喝下去，他就会中毒而去世。她丈夫离开了家去上班，妻子在厨房忙得团团转，把丈夫所吩咐的话都忘记掉了。小孩子在家里一到处的摸这摸那玩，在玩耍，孩子看到桌子上有一瓶的水，于是 就把那一瓶水把它喝将尽。其实那一瓶就是他孩子的爸爸吩咐妈妈不可以去让孩子碰的那一瓶。他喝下去肚之后，马上就送到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他爸爸接到消息，就赶到医院里面。他赶到医院后，就看到他的儿子已经断了气，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弟兄姐妹，在这个情景底下，照常照理，她的丈夫一定会痛骂她的太太，一定会责备她的太太，或者是挨打她的太太。可是，那个太太在惊慌的时候，她望着她的丈夫，她不知道丈夫怎样去对她。她看到她的丈夫，丈夫也看着她，从丈夫的嘴里面就讲了这样的话。她讲什么？她讲 I love you， 我爱你。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著作当中，他讲这个做丈夫的是人际关系的天才，因为儿子死了，这个是一个事实，要妻子在吵和妻子在吵再闹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孩子也不会从死里复活的，因为孩子死了是事实。如果这个丈夫跟他的太太吵吵闹闹，责备痛恨，到结果他可能这个丈夫会失去了他的太太，太太也会不单单失去了他的儿子，也会失去了他的丈夫。在我们的生活中，面对着被伤害或者不如意事情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怨天尤人，痛骂这人，痛骂那人，痛骂整个社会，发脾气，发怨言，有可能甚至骂神。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时间是不可回转的，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到头来两败俱伤，结果还是要带着伤痕走下前面的道路。我们以另外一个态度来面对着我们的伤害，不要去埋怨任何人，不要去发怨言，不要让苦毒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敢于面对事实，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勇敢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道歉的时候我们就道歉，需要饶恕的时候就饶恕，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会得到解决。我爱你只有三个字，如果我爱你这三个字从我们的嘴里面讲出来的话，弟兄姐妹，有可能会把事情完全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在伤痛的时候，让我们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让我们学习去饶恕伤害你的人，让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嘴里面告诉那伤害我们的人，告诉他说我爱你，让我们讲这三个字的时候是真正的从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讲出这三个字。 当我们肯讲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就会挽回我们之间的那个破裂的关系。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们唯有依靠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林牧师，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